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江平安牧师把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称为两约间最后的圣言。本书是从旧约时代过渡到新约时代的桥梁，让等候神的百姓远远地望见了400多年以后的曙光。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江平安牧师会分析马拉基书所发生的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神的选民的属灵状况。虽然先知用责备的语气对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话，但神也借着先知传达盼望，告诉百姓在等候的日子里应当如何正确地回应神的爱，预备自己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正处于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阶段，认真领会两约之间的圣言有着特别的意义。每个信徒都应该检省自己对神的初心，因为神也要我们凭信心守住本分，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善牧良言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今天我们一同来看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段话，也就是马拉基书的第4章1-6节。我用新译本的版本和大家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马拉基书第4章1-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那日来到，像烧着的火炉一样，骄傲的和作恶的都必成为碎秸，那要来的日子必把他们烧尽，不给他们留下一根一枝。可是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升起来，它的光线有医治的功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像栏里的肥牛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施行作为的日子，他们必在你们脚掌之下成为尘土。你们要谨记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这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一段话，所以我用的题目是两约间最后的圣言。马拉基书写在公元前大概430年左右，那在公元前538年开始，一件大事发生，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百姓，他们开始回归了。这个回归有三批，第一批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带领着百姓在538年公元前回来，要重建圣殿。80年之后呢，是文士以斯拉带领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回归。到了公元前445年的时候，由尼西米带领了第三批犹太人返回故土，他们要做的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当这三批百姓回归之后，差不多也就是尼希米回来的15、16年后，就出现了马拉基书，先知用责备的口吻对归回的百姓说话。在这个之前，有另外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也是一样对回归的百姓说话。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就是如此形成。那哈该的信息、撒加利亚的信息呢，是责备百姓忘了他们回来的初衷，他们停止了圣殿的建造，并且连这样的心思都慢慢的淡落下来。在这两位先知的鼓励之下，终于最后圣殿被重新建造起来了。而马拉基书呢，就是当所有的百姓回来，圣殿建完了，圣城的城墙也建造起来之后，可能他们觉得大功告成了，下面我们该过我们安逸的舒适的生活了。马拉基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写出来的，或者说马拉基就是面对百姓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向神的百姓说的话。先知的话大部分还是以责备为主，但是马拉基书的内容我们又看到不仅仅有责备，在最后又给百姓带来盼望，有一个非常非常光明、非常非常让百姓被吸引的前景，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最后的这一段话。需要在意的就是，这批回归的犹太人，对整个群体来说，他们不是不追求的人，正相反，他们是最追求的一批人，因为他们没有一直停留在巴比伦。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巴比伦帝国呢是采取了怀柔政策，就是给被掳来的这些其他地方来的人有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做买卖，他们可以建造，他们可以在那里安家立业。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从他们第一批的被掳到第一批的回归就已经是70年的时间，再往后又过了80年，再往后又过了若干年，所以总的时间加起来已经100多年，150年以上，甚至更长久。对于已经在那里安居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应该已经日子过得不错了，他们会有自己的田园，会有自己的房屋，会有自己的家产，他们的后代也已经适应了在两河那个流域非常肥沃的地区生活，而此时的耶路撒冷呢，是荒芜多年的一片落在山区不毛之地的废墟。比较之言，你就知道回来的这批百姓，他们是追求的，他们愿意重建圣殿，他们愿意重建圣城，他们愿意恢复在神耶和华面前的敬拜服侍，非常好的初衷。但是马拉基书的责备是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种提醒，因为相对马拉基的年代，他是两约之间，换句话说，他们是对新约时期开始的一个盼望期，他们盼望主耶稣第一次来到，救主的降临。而我们现在呢，处在另外一个交换期，就是整个新约时代将要结束，恩典时代将要过去，我们所迎接的是主耶稣第二次的到来。同样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读马拉基书，看先知对犹太百姓的责备，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那么先知责备了他们什么呢？第一点，先知指出他们的爱心开始冷淡了，他们离弃了爱心。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 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马拉基书说，耶和华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怎样爱了我们呢？换句话说，百姓已经不知道神爱我们具体爱在什么地方。他们可能想，今天我们没有经历到你特别的作为啊，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你拯救我们如何如何呀，没有看到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呀。但是神的回应是，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从一开始的拣选，我就无条件的爱你，没有理由的爱你。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以扫是哥哥，但是我却拣选了弟弟，而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是从雅各出来的。雅各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神的本性就是爱，在他的爱中，他无条件的拣选你。过去他拣选犹太民族，今天他拣选我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这种拣选本来就是爱，但是很可惜，昔日的犹太人，今天的基督徒，很多人没有能够真的了解这一份无条件拣选之爱，所以我们也不懂得去回应神的爱。爱是双向的，神爱我们，但同时他也盼望我们能够爱他。何以见得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在所有的旧约律法的规条里面，那个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意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神愿意我们爱他，但是我们不了解神的爱，我们就不会去回应神的爱。提到爱心部分，第二个责备就是在第二章十四、十六节，他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年轻时所娶的妻子中间作证，她是你的伴女，是你立约的妻子，你竟对她不忠。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待妻子。婚姻的不忠也是对爱的不忠。我们知道，在人世间所有的关系里边，夫妻关系是上帝设立的第一位的关系，也是我们一生之中最长久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上帝说，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立约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婚礼的时候会有婚约，约是要双方共同来持守，如果一方毁约就叫不忠。向神毁约是对神的爱的不忠，休妻、离婚或者说家暴，以强暴待妻子，是对人的爱的不忠。其次呢，先知也指出，以色列人他们既然在爱心上面出了问题，他们的信心也会有问题。一旦信心开始慢慢的消失，他们在服事上面就会敷衍了事。第一章的六到八节，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祭司原来是应该是服侍神的，但是他说祭司在藐视我，为什么呢？后面指出问题说，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什么叫污秽的食物了？再进一步解释，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这不是恶吗？你们把瘸腿的和有病的献上，这不是罪吗？上帝要人献给他的永远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可能百姓奉献的意识慢慢慢慢的淡漠下来，奉献的热忱慢慢慢慢的淡了下去之后，他们就例行公事类的来履行所谓的宗教义务，随便找了一些自己都不要的瞎眼的牲畜、瘸腿的、有病的拿来。可能他们想，反正不都是现在这儿一把火烧了吗？上帝说，这不是罪吗？你把这样的礼物献给你的神长，他 他会喜欢你或是悦纳你的礼物吗？这样的东西你献给神长他都不要，这样的东西你就是给你的朋友他都不稀罕，你拿来给什么？再接下来圣经说，人怎可抢夺神之物呢？这是到了第三章，上帝说，你们却抢夺属我之物，还问到我们抢了你什么呢？就是抢夺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祭物，因此你们要受严厉的咒诅，因你们全国的人都抢夺了属我的物。你看这里有一个越来越不好的发展，开始是敷衍凑数，再到最后就不奉献了。因此上帝说，你们在抢夺啊，做强盗了，你们抢属我的东西，十分之一应该是给我的。人应该要学习奉献，因为借着奉献我们要知道一切所得的都是他的恩典，从而我们以奉献来感恩，并且我们知道将从他而得的再献给他。可能今天有些基督徒会问说，啊，十一奉献，没错，既然上帝对以色列人如此规定了，他们不去做当然是犯罪了，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当然是抢夺了，因为十分之一应该是属于神的。但是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啊，十分之一的奉献跟我们没关系。可能很多人没有在意，在新约圣经里面，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他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作为他的门徒，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句话在哪里呢？是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在我们这中文圣经翻译里边哈，容易被人忽略，被人误解过去，以为说跟前面耶稣讲的那些公义啊、怜悯啊等等那些更重要的事情是同一回事儿。其实你细读你就知道，耶稣说那些是更重要的，是不得不行的，是应当要行的，然后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十一的奉献。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对于神的百姓，上帝会用奉献来测试人的爱心和人的信心。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设立这样的奉献制度是为我们的好处，并且也是让我们学习感恩，你就会非常热忱地去做这一切的事情。有一个小故事说，伊丽莎白女王她很喜欢带着自己的女官在她的王宫周围乡野里边去走一走，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下比较广袤的田野。有一天呢，他们走在外面的时候，突然天降暴雨，一下子这两个人浑身都淋透了，很悲惨。于是呢，他们就去敲开离他们最近的一个地方的一所民宅的门。开门的里面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妇人，一看，哇，两个淋得浑身透湿惨兮兮的两位女士站在门口，就问她说，哎呀，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呢？那女官就说，可不可以借给我们一把伞？那这个女主人就在想，哎呀，我借你伞，你要是不还我那就拿走了嘛，但是看你们淋成这样哈，我还是找一把伞吧。于是呢，她去找了一把又旧又破的伞拿出来，说这个伞就给你们用吧，不还也没关系了。于是这两位就谢谢他，以后打着这个伞回王宫去了。第二天，这女官一身官服又出现在这一家的门口，敲门之后对女主人说，伊丽莎白女王，谢谢你昨天借伞给我们。哇，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位女主人她的反应是什么。她好懊悔啊，她对那女官说，原来那是伊丽莎白女王啊，如果我知道是女王， 我会把最好的伞给你们用的。确实如此。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奉献是给万王之王，给万主之主，你一定会把最好的拿出来，你一定会尽你所能的来给他，因为这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殊荣。但是当时的犹太人被先知责备的第三点就是，他们好像也没有任何的盼望，对将来没有任何的确定，所以他们会善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用无理的话顶撞我，你们还问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了呢？因为你们说侍奉神是白费的，遵守他的吩咐，在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好像我们做了这么多都没有得益处啊。而且他们在比较说，现在我们称骄傲的人为有福，作恶的人得建立，因为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以逃脱。简单来说，你看那些人做坏事，你看那些人不敬畏神，好像他们也没事啊，他们没有受到责备，没有受到管教，没有受到审判嘛。因此马拉基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的使者就要来到。先知宣告说，主就要来了，他要忽然来到，就要来到。可是他来的时候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呢？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茧。上帝明确说，他很快就会来。在马拉基的时代，他很快就会来。在今天，他很快就会来。当他来的时候，或许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站立得住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审判吗？审判是确定的。在马拉基书越往后，你就看到这个信息越清楚越强烈。在第三章第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而这个审判呢，神说我要快快的指证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不敬畏神的是所有这些事情的原因。而具体的罪行，他提到行邪术的，就是以其他的神来取代耶和华的。在我们今天看，包括那些拜有形的无形的各样的偶像的，犯奸淫的，在爱情上不忠诚的，对神不忠，对人不忠的，起假誓的，弄欺诈，用虚谎为自己得利益，而同时间让别人遭亏损的，包括在工钱上欺压故宫，包括在行为上欺压那些软弱之辈，孤儿寡妇的，而且屈枉寄居的外乡人。上帝说，我的审判是确定的，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主，他必定要审判一切的罪恶。而在马拉基书的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最后那一部分，先知宣告说，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我要差一位先锋来，差一位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来，要做一件事情，最奇妙的事情，也是最宝贵的事情。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上帝是要来审判，但是在审判之前，他要做的事情是恢复跟人的关系。他称自己是父亲，他看人是儿女，他愿意我们都像儿女那样转向父亲。这种转向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中文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悔改。 悔改的根本不仅仅是我懊悔了，我改正吧。悔改的最根本是转回向神。他是我们的父亲。作为父亲，他供应我们，他保护我们，他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他还赐给我们属天的不能夺去的平安，而且他可以更新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今天的信徒也应该借着神的话去思考自己向着神的爱，向着神的忠心、信心、服事，以及我们对他来的盼望是否还存在里面，我们是否还有一种向着神的初心，我们是否看重他的呼唤，以至于我们可以向他回转，活在一个他所要的美好的关系里面。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先知的话提醒那个时代的人，也提醒今天的我们，让我们在意去从我们今天所作所为看、审视、检查我们对你的爱如何，我们向着你的信如何，我们对你的盼望又如何。当发现这一切已经渐渐的消失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向你转回，因为你的心就是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我们不被审判，而能够进入和你永远同在的永生。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愿你的脸上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稣啊，牵着我的手，引我们会软弱跌倒，在世上虽有苦难，但你已胜过世界。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吹盼眷顾着你。万军之神
之声。